好，这不是我们，请您做一个开始祷告。
主啊，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会师，我们感谢你，见证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哈利路亚，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和读经，主啊，让我们的敬拜都能够得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美好的清晨，主啊，我们迎来了吹角节，主啊，在新的犹太新年之际，主啊，愿你的灵充满我们，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愿意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来高举你的名，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在以下的时间，主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给我们的呼召和命定，让我们紧紧的跟随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
赞美主，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
传我心，
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
的灯。
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你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
退
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愿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Thank you.
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呼求你的圣灵。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站在了约旦河边，我来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我来让我们勇敢的踏出坚定一步，进步。
我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如
火石见到主你的名，
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光，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生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成为主灵工，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不熄火。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属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为属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
愿你的荣耀更大范围的彰显在我们中。
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一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万民都要
我们自卑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是吧？就求你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敬拜，再一次的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来向你呼求，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的事物所搅扰，变得迟钝软弱，但你的灵吸引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今天回转向你，我们渴慕你的面，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杂念，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注视你的荣美。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圣名，求你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爱来满足我们灵魂的干渴，用你的能力来护庇我们生命的软弱。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圣洁的居所，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我们将自己再一次献上，求你悦纳，引导我们今天的脚步。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基督的样式。主啊，在这个新年之际，主啊，在这个加恩教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主啊，就求你在一个新的里程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给我们的呼召和命定，成就你在我们当中的旨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门弟兄带领我们的敬拜。各位啊，今天啊也是犹太新年，5786年刚刚加恩教会成立30周年啊，迎来这个犹太新年5786年，哇，这个是不同寻常的这个时刻啊，这些时刻聚集在一起啊，预表着这个复兴的要临到啊，要迎接这个复兴的临到。感谢主，我们啊，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查考一段的经文，请那个门弟兄把这个经文来打开啊，我们要查看路加福音啊第6章46节到49节，我们啊可以把麦打开，我们一起把这个四节经文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反倒到我这里来，
你来了，
不变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中那房子。房子总不摇动，因为根基在地基磐石上。
没有
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
水
冲冲，谁轻易
就
塌
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
大。
这个经文我们应该是很熟悉啊，过去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的结尾啊，就是用的是这段经文啊，这是平行的经文。哇，这个是这个经文里面就是把这个强调这个行道的重要性，就是用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把这个行道比喻成这一个房子的根基，是否这个根基是否立在磐石上啊，就是是否在这个行道，这个就是把这个啊行道的重要性啊，这个强调啊，强调的非常的这个深刻啊，就是这个房子可以说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像盖一座房子，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这个水大水啊，发大水呢，就意味着这个啊考验啊，这个外来的考验试炼，我们都要经过这个末日的大考验，考验这个试炼和考验 就是来检验我们这个房子的根基，这个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就看你的这个根基啊，是不是牢固，所以这个有这个根基，他这里特别的强调，这个信仰的根基啊，就是我们的是否这个行道，这个对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一大考验特别是这个新教传统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新教传统，这个为什么对新教传统来说这一个问题尤其严重呢？因为这个新教传统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的弱点它的优点我们不否认它是强调因信称义，那个三个唯独，这个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呢也是它的缺点，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优点呢不一定是缺点，但是有可能成为缺点这个关键就是看这个关键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强调因信称义，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弱点呢？因为他因信称义本身是对的，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在他强调三个唯独，就是说把这个因信称义变成是唯独三个唯独其实就是强调因信称义是唯独的，唯独因信称义，他三个唯独就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三个唯独为什么都就是变成了就是一个唯独，就是因信称义呢？因为三个唯独就是说他可以把它总结，就是唯独相信唯独恩典，相信基督称义，就是三个唯独把它变成一个唯独，就是唯独恩典因信基督称义。你看三个唯独，就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因信都变成一个唯独因信称义，就是唯独恩典因信基督称义。所以呢他的这个因信称义是对的，但是把因信称义变成一个唯独，他就是一个弱点，成为一个弱点。为什么？因为他就跟这个经文就不符合了。因为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全部遵循我的话呢？他不是讲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全部相信我的话呢？他不是啦。他其实真我的话就是顺服，却不顺服我的话，是这个意思。这个真心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他这里这个经文前面就是顺服了，就是你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顺服我的话呢，你看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他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唯独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房子盖在沙土上，经不起这个水冲。所以这个我说这个经文就是说它暴露出这个新教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强调唯独，为什么强调唯独呢？为什么强调唯独？那么呢，这个他的问题出在唯独，他因为因信称义，他是讲的一个救恩的原则，这是不错的救恩的原则。问题就在于这个救恩的原则是不是我们信仰的唯独？救恩是因信称义，对吧？但是救恩是不是我们的唯独？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这个基本的教义只有救恩没有别的，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是对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错了，你把一个不是唯独的就变成一个唯独这就是反映出这个新教它的一个弱点，它最大的弱点就在这里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他的根基不稳，影响他的根基。所以呢，这个经文为什么来读呢？ 哎，他跟我们那个以弗所书2章19节到这个22节那个经文是很有关系的，因为那个经文是一个建造教会的蓝图，那是一个很完整的经文，那是一个特别的蓝图。但这个经文呢，它强调中间的一个元素就是根基，它强调了一个根基，它强调这个根基啊是否立在磐石上。哎，这个比喻就比较更加贴近这个圣殿的比喻，就是说他把这个根基和他就是说这个根基还有一个磐石，你知道吗？那个圣殿的比喻呢，就是根基有个房角石，所以它比那个普通的房子还不同。其实它这个比喻讲的其实圣殿，它的为什么它是讲圣殿呢？因为它除了讲根基，它还讲个磐石。如果是普通的房子呢，它就是一个根基，对吧？房子也立一个根基嘛。这个普通的房子就是根基，然后就是房子，这样两部分。哎，圣殿不是，圣殿它的根基还立在房角石。哎，它这里面就是说根基还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相当于房角石。所以呢，这个就他就比较更加接近圣殿的那个比喻了，虽然他没讲圣殿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更加让我们思想，他这个有什么这个两个情况结合起来，可以更加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新教它缺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经不起这个，他就是说这个考验。它会出现危机，这个引起我们来思想，怎么样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建造这个教会，它这个房角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哎，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根基立在这个磐石上？你的根基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知道三大诫命就是神的话。是吧？这里讲的神的话，我的话就是三大诫命，因为神的话要去遵循的，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三大诫命它有很多很多的，你可以把它一个是就是说虽然神的话包括很多很多，对吧？但是它归结起来。它就是三大诫命，就是要我们去行的话所有神吩咐我们去行的话，都可以归结为三大诫命但是这个三大诫命但是我们怎么去行这个是问题。我们如果遵行三大诫命，那就根基就是建立在磐石上但是呢，这个新疆的强调相信，相信是对的，因信称义那是属于救恩那么这个你接受了救恩以后，你要去遵循神的话，那又是根据什么呢？哪什么是本质？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根基和这个动力呢？就是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根基和动力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它就给我们揭示这一点，反映出这个新教的这个弱点是我们今天需要来，就是来弥补发扬。我们不是否认传统，我们要继承传统。这个因信称义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把唯独要把它扩充。要扩充，除了因信称义还要有什么？除了救恩，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因信称义是引导我们入门，我们进入救恩是因信称义。那么我们进入救恩以后呢？我们得到了救恩以后呢？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它就是说解决我们的这个救恩的问题， 他也其实也解决了我们的这个，他也解决了我们的这个死后的去向、永恒的问题，他解决了。但是呢，因他没有解决这个我们信主以后要怎么样来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生活在这个世上，他没有解释这个啊。所以，但是我们的信仰有另外的一部分。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解决了救恩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永恒的问题，那么我们今生应该怎么活？哎，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今生怎么活？这个问题是，就是你信了主以后，你得救了，你不下地狱了，你怎么生活？哎，这个问题没解决啊，这个问题。也没重视，结果呢？哎，根基就没有根基，就是说根基或者说根，你有根基，但是你的根基没有立在磐石上，你的根基是错误的啊！这就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弱点，我们要来思考一下。那么呢，今天我就改变一下策略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查理科克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啊预约这个枪击事件嘛，啊遭枪击事件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根基的问题啊，跟这个查理啊科克遭枪击的事件啊，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趁着这个机会啊，把这一个跟这个查理科克的这个事情联系一下啊，就是有人说呢，就是说这个查理科克的这个事件对这个华人教会啊，它是一个试金石，一个检验啊，他这个事件检验一下这个华人教会有什么缺陷。他的信仰有什么缺陷？我们看到这个查理科克的事件啊，就是说他的影响啊，这个巨大啊，他的影响巨大。用一个比喻来了解的话呢，就是911事件啊，用911事件来比喻这个查理科克的事件。就是说，查理·科克的事件比911事件的对美国的影响还要大，还要深刻。最重要的是，啊，它带来的震撼力，就是说，短时候的震撼力不一定有那个这个911那么大那么广啊，但是它的长远、深刻、深度要大过这个911，嗯。啊，所以呢，就是说，总而言之，它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911，它死掉了几千个美国人，是吧？这个死几千个人死掉，但是查理科克是死一个人，一个人丧死生命，啊，911是几千个人丧死生命，这个查理科克是一个人丧死生命。他一个人丧失生命会为什么会影响一代人？大家要思想这个问题。那么呢，对华，他有人说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对华人教会的一个检验啊，因为华人，特别是我们华人啊，即使你生活在美国啊，但我们不生活在美国，就更加是检验啊，因为他。我们没生活在美国，所以跟我们没有切身的关系啊。那么它更加检验，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检验呢？就是你对查理科克的事件是怎么理解的，是怎么回应的，它就是一个检验。所以我们来谈谈这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它跟我们的信仰是有什么关系？嗯，就是说。哎，我觉得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根，一个很基础，啊， 就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了解这个查理·克克的事情，而且能够来回应啊。他查理·克克实际上他的事情是，就是把一个就是深层的信仰的问题解释出来，啊，这现代教会的一个深层的这个信仰的危机给解释出来了。而这个危机透过这个深层的危机，透过查理·克克事件呢，它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以后，它有什么一个效果呢？就是它引起了这个一代人的这个觉醒。它引起了一代人，一代基督徒的觉醒。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它不是一个新闻，它不只是一个新闻或者一个政治事件，它是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的一个危机给暴露出来了，一个深层的危机给暴露出来了。那么呢，它这个深层的危机暴露出来，它就引起了这个基督教群体的觉醒，一代人的觉醒，因为呢，这个就成为对华人教会的一个检验，就是说你这个信仰，究竟怎么样？就是，它是一个检验，所以呢，这个它可以，就是我们呢，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下面我们把时间呢，就是交给这个大家啊，自由，你最近对这个查理·克克事件你有多少了解？然后你有什么疑问，或者说你有什么领受，你有什么感动啊？就是你有什么觉醒，或者说你有什么疑问啊？就是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分享。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前一个月忙于这个30周年庆，把这个查理·克克的这个事情给就是没提。就是没提，其实是不应该的，完全不提查理·克克的事情是不应该的，因为他这个或者说不正常的，或者不正常，为什么这个事情他的这个影响力，他甚至超过911事件，你就是说却没有提都不提，这个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是有一点原因啊，我们这一个月在忙于这个30周年庆，大家确实非常忙啊，不宜把这个注意力放到这个上面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已经过了这个事情啊，需要来交流一下，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是极大的帮助，就是说它也可以让我们也觉醒，你知道吗？就是说它可以让一代人觉醒。那为什么我们不被觉醒呢？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啊，可以自由谈。你既可以谈你的感动的地方，深深触动你的，这个见证谈非常好，可以帮助我们。或者呢，你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疑问，你也可以谈。这个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借助这个机会来沟通一下，他跟我们所讲的这一个话题啊，我们晨祷的话题是密切相关的啊，而且我们晨祷的这个话题正好可以回到这个查理·克克事件回应啊，可以让我们所以那个下面把事情交给大家啊，可以自由的来分享。有感动的也可以谈，有疑问的都也可以谈啊，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交流。
我来说两句吧。对这个事情，对我个人来说触动很大，并且我灵里面实际上看到之后的反应也非常的兴奋。我之前不知道他，直到2周前的星期三晚上，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因此就看了他很多的 辩论，在大学的辩论非常的震撼。首先是因为他的勇气，因为对我个人来讲，实际上我有时候在带领小组的时候，就会因为害怕有争论，或者是或者是害怕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不说话或者是沉默，但心里面是要蛮难受的，知道那是不对的一个方向。我就很佩服他的勇气。那在之后看到很多人的回应，特别是星期天，整个就像在他的追思的整个纪念活动，整个七八个小时，整个就好像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十万人参加，那会场之外还有几万人在另外一个厅。就不要说在网上看的了。那整个就像一个布道会一样，从许多的敬拜福音歌手，然后从整个上台的每一位总统到其他的政府官员，他们每一个人都讲到圣经，每一个人都提到耶稣。我就光是这个，光看星期天这个回应，我就很难相信这个是真的。因为之前七年前有人就有先知说幕后有十亿的灵魂得救，我一点苗头都没有看到。但那天我真的是有很深的悔改，就是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其实神早就在做了。查理·柯克在19岁18岁就从学校就完全出来，甚至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在辩论，就那个时候十多年前神就已经在预备，准确的说在他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或者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自己没有看到那个迹象的时候，我就里面就心灰意冷的。这个事情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就是神的应许实际上它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环境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不可能，不相信。所以我们的信心真的有时候我个人来讲，很多时候还是凭着眼见。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在我眼见之前，其实神已经在做他的工作，并且是极美的工作。虽然他被枪击的时候是12:24，有人就印证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约翰福音的12:24，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看到他的死，唤醒了整个福音在政府部门完全的公开。我都不知道那么多人是基督徒之前，但现在他们就在公开的场合，来宣扬耶稣。川普也说要把基督请回耶稣，请回美国，必须是一个信仰，作为一个基础的一个国家。全世界也这么多的回应，真的是看见，真的看见福音在全地开花的那个结果，很多人都赶来说了，那个勇气，他想留给他死后最想留给大家的就是他的 courage of faith，现在已经看到的结果，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对，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
谢谢那个王军姐妹给我们做的介绍，这些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就是这些基础信息我们是不了解的。这个查理·柯克斯的这遭枪击的事件爆发之前，我们是对他是一无所知的，这个很正常。所以呢，你把这个他的这个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更加有利于我们来回应非常好。那你这个给了一个很好的介绍。而且是非常地道的，就是介绍其他的背景，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有更好的更加好来回应。我觉得你这里涉及到跟我们的这个背景有一点关联。你刚才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200年呢，这个基督教呢，就是说，有这个私人化、个人化的倾向，就是说，这个信仰，你这个私人的领域，在你个人的领域，你可以去谈，但是你不要在公共领域来谈，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个什么祷告啊，在学校里面禁止啊，在集会上面禁止祷告啊，读讲圣经啊，都不能在公共场合不能够讲啊。他这个就是说，有一股力量啊，就是有的是自觉的，有的呢是强制的，让你的信仰被拉到私人空间，叫私有化，基督信仰私有化啊，就是个人化。啊，他是有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危机啊，就是我讲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危机啊。我刚开始不是讲它反映出信仰的深层危机吗？就是说，这个过去200年基督教的这个整个的信仰在私人化，有的是自觉的私人化，有的是就是说是那个强制性的私人化。它整个言之就是要把你的这个信仰呢，就是把它纳入到个人空间啊。那么有一个社会学家吧，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社会学家叫做，我对不起，我现在脑子有点就是年龄的缘故，就是很多人的名字都忘记了，反正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就是说把这个老虎关在笼子里面，就是他形这个社会学家他就是形容这个倾向，就是把他私人化、信仰个人化。把它就是比一座老虎关进笼子里面，就是跟动物园关上你的这个信仰，把你整个的力量给卸掉了啊。那么呢，这个查理·柯克是个例外，他不把他关在笼子里面，他一个人啊，就是说他不关到笼子里面，他不接受这一个，就是把这个老虎信仰关到笼子里面，就是私人化，他不接受这个，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大学就是去辩论嘛，啊，就是要公开化嘛，我只是要提一下这一点啊，就是我觉得除了他个人私人化以外，他还有一个弱点，就是这个理论化，就是你的信仰啊，就是教义化，就变成一个任性，就是说。就是什么信仰告白式的信仰，信仰告白式的信仰变成就是说，大家你如果有一个信仰告白有一个字啊，比如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你有一个字跟我不同，我要跟你血战到底，不跟你一起守身长，不要说守身长吧，绝对要攻击你，要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你。你只要有一个你讲这个信仰的这个一个字跟我不同，我要用最恶毒的那个语来话来攻击你。哎，他这什么叫做信仰？这个什么是就是理论化嘛？就是信仰变成一个信仰告白，信仰就是变成你口头所说的一些词语。这个也是一个危机，就是他不去遵循。就是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信仰是要去遵循的。你表达出来可能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确，或者就是你信仰的也不是完整，就是说你的这个对这个圣经的理解不是完全是准确，不是的。但是你去遵循，听了啊，耶稣这样讲，你就去行，哎，这是最关键的。但是呢，不，这个一个偏差，就是说对于行不行无所谓。牧师对你没有真情深的话，他不关心啊。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字跟他的表达不一样，信仰告白，马上用最坚定的、最恶毒的甚至语言去攻击你、伤害你，这个就是个错，这是个非常错误的现象，就是信仰理念化，他不去行道，这也是个偏差啊。这个查理·克克他就是一个去。身体力行的啊，他的信仰是身体力行，他为什么有勇气啊，他的信仰是身体力行的，他有这个勇气，所以大家自由发言，有什么疑问你也可以问。
那我来简单的说一下吧，我对事件的了解啊，因为语言的原因没有这么深啊，但是我有一些几个就是切身的感受。第一个呢，就是当查理柯克这事情出现之后，实际上我还不是第一个，我就是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中文的有一个就是群里的一个报道，当时我就里面就是有一个 两个经文出来哈，就是很激动，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有把灵魂灭在地狱里的，你要怕他。所以我就从查理科克这个事件的里面看到了，就是说那种勇敢哈，为信仰能够站在人前，可以来发声的那种勇敢。而且带来的是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震动跟群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效应，所以我里面就特别的一个就是感动吧，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啊，就看到这个时代真的就是说在西方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这个信仰越来越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勇士能够站出来，就是说看到我们信仰在这样的一个力量，但是也同时看到一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黑暗交锋的一个里面，仇敌的一个猖狂啊，这样的一个猖獗，里面实际上还是有一种愤怒在我的里面，这是第一。第二，确实也是有刚才王军姐妹说到的，就是看到他之后，唤醒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国家层面的社会层面各个层面的一个觉醒，实际上带来的就是一粒麦子死了殉道者的血，实际上是不会是白流的，会带来一个复兴，殉道者的血要满足，这是第二一个，就是然后转天，最关键是转天早上，周四的早上，我去送我儿子去上学的时候，哎，他主动的跟我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就是发现，实际上是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所认为的一些可能不太关注社会层面上，当时他提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震惊，然后他说妈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当时就把我的感动就跟他分享，我说首先第一，我说你要效仿啊，就是要学习查理科克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我说要为你的信仰要可以勇敢的能够站在人前去承认你的信仰，而且要可以为你的信仰而发声，并且要持守，不能够去妥协在这个里面，我说你看到的，我说我看到就是一个勇敢的不妥协的为自己的信仰站在那里，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说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里头，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我说这个信仰要活出来，而不是只是说出来，所以我说你要勇敢的去在你的同学的里面要积极的去传福音，带人信主，所以就是我当时跟他发，因为路程很短，就是简单的一个分享，他没有什么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他在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感受到真的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影响不但是在美国，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年轻的人的心中，至少我从我儿子身上看到了，就是说他不是冷漠的，而是愿意来去关注并且愿意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会带来这个年轻人一代的一个觉醒思想，就是说他的信仰上面的确实要思考，我这个信仰到底是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到底他应该怎么样去来在信仰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走，这是第一，这是最对我里面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震惊吧，当时我实际上是说，后来我就跟我家弟兄来分享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我最关键的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事后美国的政府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基督的信仰被诋毁的时候，他的态度的一个强硬在这个里面，因为他后边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个就是说这个极左的言论的这种人员哈，这种人在各个场合去诋毁这个查理科克，甚至于去说是这个非常怎么讲呢，极端的这种恶毒的语言去诋毁他，然后去很多的不好的言论。那么这个时候过去好像社会对这种言论就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容忍度，好像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好像真的就是说不但是一个私人化的，好像还是一个边缘化的在这个里面的。好像你承认这个基督信仰就会影响到多少，因为这件事情在加拿大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就是不能够为你的信仰站出来发声，如果你去承认你的基督信仰为你的信仰的这个原则而持守的时候，你就会被打压，你就会边缘化，你就会招致各样各样的一个攻击，包括人身的攻击。但是美国的这个社会，包括他的媒论的这个舆论的媒体，实际上都在一个觉醒的里面，他可以正面的大量的去报道这个查理科克，这是在过去的时候在 就是说被极左的这种权势控制的主流媒体的里面是不可能的，就是很正面的积极的，而且是这个全方位的去报道，实际上这都是看到一个觉醒的里面，特别是政府对这些个极左言论的这些人所带来的那种影响，包括他在这个大学的讲台的里面有些教授的群体、学术群体，包括其他的一些群体里面去发声的时候，包括在经济金融里面的这些个极左人士，他发声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被打压的，甚至于被驱逐的，限制你入境的，甚至于限制你就是说离境的，就是他用了很多国家的这种强权的这种手段去与这些个极左的人就是说公开的去决战，就是这样，是公开的对决。所以我发现真的是说这个觉醒带来的这次的觉醒，这个殉道者的血不但是在信仰层面，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带来，就是为信仰可以勇敢的站立，恢复这个基督的信仰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立国的根基之上的。所以我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复兴，不但是在一个灵魂的收割上，而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当中信仰的一个回归。所以我里面上是有很兴奋，确实也是有很兴奋，但是我也感受到仇敌上就是想要怎么讲呢，就像利用耶稣的死想要来打压，想要来带来的那种恐吓，那种恐惧，让人们为信仰而妥协，这是他里面的。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殉道者的血唤醒的是这样的一个勇敢的灵，一个觉醒的灵在这个里面，而谁是仇敌所没有想到的。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但会在美国发生，随着耶稣再来的脚步的临近，这件事情还会在很多的地方发生。那么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去持守，对于我来说就是要学习这样的一种勇敢，不但是对着社会，就是说社会上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的服侍生活中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我个人的信仰生活中怎么样去持守，包括现在在代祷的层面，看到了很多的这些个，让人很沮丧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应该如何的去持守在这个里面，带着一个盼望去持守。我觉得都是很大的一个思考在这个里面。但是我很兴奋的就是我的孩子。
张红姐妹也分享的这个，谢谢她的分享，中间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啊，就是说这个他跟这个信仰私人化啊，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就是是比较像靠近的，比较是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啊，就是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在大学里面啊，这个研究机关学术界，他就是奉行的，就是说这个信仰和道德是属于相对个人领域里面的啊，就是你的信仰和你的道德能力，这个是属于相对个人的自己的信念，个人也属于个人空间里面的啊，把这个信仰和道德拉入到个人空间，就是相对的了，相对主义了啊。所以呢，他这一个就欺哄了非常多的年轻人一代啊，凡是说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会相信什么相对主义啊，我们相信科学是绝对真理，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这个叫做启蒙运动。但是现在的21世纪它是后现代是相对，因为信仰和道德能力是属于相对的相对主义啊，所以呢这个错误呢就是毒害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所以既然如果是相对主义是你个人的事情，那你就无论是什么变性啊、同性啊、什么出格的事情，将来跟那个动物一起杂交啊，那都是个人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去管啊。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到了这个程度，发妙的程度了啊，但是都没人管，这个信仰都没人管。那么呢这个就是反映出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退让啊，他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很有意思的，他是仇敌像共产主义啊，他就是说是利用了这个房屋公用啊，这个思想。那么呢这个相对主义啊，他这个东西呢，他恰好也是利用了一个信仰里面的，就是说你要包容弱者 啊，你要包容弱者，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呢，就是说耶稣要强调包容弱者，要爱那些弱者啊。所以呢，他这个信仰爱弱者是对的，你像房屋供应也是对的。但是仇敌呢，就通过这个爱弱者这一点呢，就是发声啊，比如说同性恋是弱者。他首先是以这个弱者的身份出现，那么呢，他的这个利用这个信仰里面有爱弱者这一点呢，就是让你基督徒不要发声，你要爱弱者。然后呢，他就他让他混淆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你不能妥协真理的原则，你爱弱者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够妥协真理的原则，爱弱者啊，不能够妥协真理来爱弱者。这它有一个这样的原则，还有一个真理的原则啊。那么呢，这一个后现代把这个真理的原则拿掉啊，认为在信仰和伦理道德的领域里面呢，就是相对主义，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坚持真理的这个原则了啊。那么就把这个爱弱者无限放大，好，那么呢，这个就同性恋者啊，这些变性者就变成弱者，弱者呢，你就要爱他，你就不能批评他啊，什么？那么呢？他这个发展一个他那他强大了以后，他就反过来就变成暴力，就是说他不是你要你爱弱者了，他是禁止你发表不同的意见啊。他这个发展，他的演化过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看这个整个西方啊，他这200年，他首先是让你的信仰个人化，然后就相对化，真理妥协，然后呢，他就整个掌握了这个整个校园啊，这个教育啊，洗脑给这个后一代啊，然后呢，就是说就影响这个下一代，下一代呢就是在这种毒害啊，信仰是个人的领域，道德信仰是相对的，没有真理的啊，然后呢，我们应该要爱个人，尊重每一个个人啊，所以然后他其实他就发展到等到他的影响力大了啊，他就开始用暴力。他就强迫禁止，结果呢，他到达什么程度呢？剥夺父母，就是来神啊，在创造的里面，赋给父母养育孩子、教养孩子的权利，剥夺，让父母没有教养孩子的权利啊。然后呢，现在呢，在这个西方自由的国家，禁止你这个为你的信仰伦理发声，他禁止你的言论自由。就是你的信仰和伦理不能发声了，你发声我要枪毙你，就他变成这个程度，就比甚至超过这种共产主义国家，甚至超过共产主义国家，到这个程度，就是共产主义国家还不至于把这个父母教养孩子的权利给剥夺，还没有做到这一步，这个反左就是走到。这是年龄过头了。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啊讨论到你这里。但是我们这个话题非常值得我们谈，就是说这个涉及到信仰的根基啊，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样可以恢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这个把时间交给师母。
好，我们来等候，好不好？ 看时间，我把麦还有几分钟，我把麦十几分钟，我把麦交给大家，接着等候有什么要讲的吗？大家把麦给交给大家。
我里面一个感动就是求神要把一个分辨的能力和智慧要赐给我，赐给我们的这些个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信仰的里面能够如何的去分辨谎言跟真理，以至于可以持守这个真理而不被仇敌的谎言所迷惑。因为这个里面就是很多的扭曲，包括最后这次现在有人提出查理科克的妻子提出来要原谅愿意饶恕这个凶手，但是川普政府来说他说要来严惩这个凶手，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真理的里面的一个持守，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那我自己突然刚才等候里面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在信仰的层面我们应该去爱仇敌，那可以去饶恕他，但是在国家的一个法治的层面的里面应该是严惩的是凶手，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不能够混为一谈。那么仇敌很多时候就是来混饶，就是来混饶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在真理的里面去站立，把神的爱去带到人间，但是神也是憎恶甚至可以说是忌邪的心在他的里面，他是恨恶这个邪恶的，所以以至于在这个旧约的里面那叫什么亚伦的后代利未人里面他可以去击杀那个行淫的那个妇人，以至于就是说他被高立成为一个在神面前在圣所的里面至圣所的里面去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代人的心情，应该是汉你看我脑子也是，我就是这么一个感动吧，谢谢，没有了。
谢谢，还有吗？
我的感动就是这次查理的那个枪声，实际上就好像吹角一样。现在实际上正好是吹角节，我觉得他那个枪声，不仅震撼了当时那几百人，也是整个全世界。让很多的基督徒醒过来，我觉得现在首先是基督徒要醒过来，如果还在沉睡闭口不言的一个状态下是没有办法复兴，年轻的一代也没有办法回归的，就是我们要醒过来，就对我这我这对这是我的领受。
还有吗？
那个我分享两句。这类事情新闻媒体呢都喜欢用什么什么知识如何如何。科克呢同样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美国对基督教的认可。应该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最近几年他们在逐渐的在这个排斥基督教，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平时我们那个美国的做法没拿基督教作为他们立国的根本，但是呢发生了事件又拿基督教作为粉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人性对神呢认知。所以我们想今天都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面对这种事件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定位的，我们平时对基督教的认可是什么，发生事情我们对这个基督教认可又是什么。所以我想作为我们刚才周牧师已经从这上说了属灵的含义，那我们就应该从这个方面去认知。认知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对基督教对我们这个基督这个信仰是怎么定位的，这是那个对我们一种这个提醒吧。所以我们要把神学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放在什么位置，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从另一方面看到美国目前的做法实质我是不认可的，平时把神与他没关，发生事情又把神拿出来， 那么他就是拿神作为一种工具。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一些，我们对基督信仰绝不能再拿它当一种工具，应该我的理解应该拿它当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感受的，应该值得我们警醒的。好，谢谢。
谢谢。还有吗？
就是我们要我们就是说在认识这个事件啊，这是一个层面啊，但是我们也要就是说反省一下自己啊，有什么问题的这个信仰，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反省，哎，这个也是一个方向吧。但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啊这个事件啊，就是它的发生，然后最后也要反省到自己身上来，他就是是我有什么觉醒，哎，这个是非常重要
啊。好的，我也有点这件那个 Charlie Parker 这件事，他的信仰我观察他的信仰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国的信仰。他不是刚才张红也说到了基督教被边缘化，其实不是被边缘化，我觉得是基督教自己推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就把天国福音理解为天堂福音，天堂福音其实就是脱离这世界然后追求上天堂，这个世界非我家，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要抛弃它，我们所追求的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我们追求的是为了将来上天堂，这个世界是要被神毁掉的，所以这个天堂福音呢就注定了基督教它就是一个不进入世界的福音，它是一个逃离世界的福音，而天国福音不是这样，是要进入的，天国是要把神要将天国带到地上来，带到我们社会国家的社会国家个人家庭每一个层面都要进入，每基督是要在每一个层面做王掌权，现在就要来扩张他的国，他就是要来主动进入的，所以乔利克格他的信仰是进入的，包括他对副总统的鼓励啊，对卫生部长的鼓励，他并不是要鼓励他说你不用去管这个世界，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应该来追求神，你应该进入那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世界的败坏的东西，跟你的灵性没什么关系，他不是这样，他恰恰是要鼓励这些敬虔的这些进入到政界，进入到最高层，进入到每一个地方，就是要把基督的主权带进到这个世界，带进到每一个层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天堂福音和天国福音的一个很大差异，所以我为什么基督教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被边缘化，不是人家把我们边缘化的，是我们自己首先从这个真理上就把自己边缘化了，脱离了，所以这个是导致现在的这个基督教完全没有力量，神就像啊，整个的真理被关在笼子里也好啊，神被矮化，就是整个我们的信仰被矮化，然后基督根本不能掌权，完全被歧视，被轻看啊，被压迫，被逼迫。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还有吗？我们祷告吧，好吧，来祷告。我对神道，我觉得，有一些感受啊。这个当然，这个感受是神道的一个拦阻。神道其实有很多各种的拦阻啊。咱们张红写的，谢谢了。我自己对这个有一些感触，就是我记得我在国内记得陪伴一个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一段经文这个对我就是说经文就是说菲利这个人呢，他就是耶稣就是想试试他啊，就是看看那个菲利的信心，这是耶稣，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信心。然后菲利说，我手上就是12两的银子也喂不饱这么多人5000人啊。后来他就耶稣所以我就从这里看到，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 是很难做的，是很就是说看自己的话，那只有这么多啊。我们仰望神，这个在这个平台之前的平台讲过，约书亚和加勒的不同，就是说他们是仰望神啊，相信神可以做这一切的事情。我也相信神，就是在就是查理科克这个人的身上，神说有复兴，一定会有复兴。至于是什么样的复兴，我是不清楚的，我自己不清楚的。啊，就是这个查理科克一出来，我就看到了这个复兴，就是看到了真的会有啊，就像说的啊，就不再在我眼前不再是一个神话，就是、说一下是十亿年轻人，因为这个查理科克他就做的是年轻人，他不做，他就是做那个学校，而且我看到这个人就是说他的信仰，他那个时候没有上大学的，他其实上了大学，他没上，他觉得这个大学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问题。你像我们看大学或者看到哇这些哇装备多好啊，觉得其实已经被污染得很深了，只是不知道。那他那时候就很清醒，他的信仰就很清醒，他不能上这个大学。所以在后面的那个他的同工演讲，那个人一对夫妻，他也是觉得他那时候就那个查理克就不让他上了，说你不要上了，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啊来宣讲。所以他就有这个使命在这个学校里面来传讲啊。这个信仰在他里面他是没有拦阻的。那在我里面的话，我是有拦阻的。我可以看到，我相信神，我可以相信神，他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可以改变，他真的可以改变啊。就像这个圣经也讲的这一块，所以我是常常仰望，但是我里面是做不出来的。我里面是有拦阻的。比如说我的伤害，比如说我的骄傲，比如说我的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啊！我再一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哇，那我这个就是我即使知道，我也觉得我自己行不出来，真的行不出来啊！因为我记得我在中国进了一个很属灵的一个环境里面吧，那个环境，我一进那个门的时候，当时神就提醒我，他说一个伤痕人是降服不下来的。哎，我在想，可能是指我啊！我在想，是我就是个伤痕人啊！我伤痕人啊！后来我说，但是后来我回想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说的这句话还是很深的，在我们里面还是很深的，拦阻我们的根基也好，我们的磐石也好啊，拦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要把这些。拦阻的很多的东西拦阻我们去行道，尽管我们有一个好的种子，但是我们没有好的田地，这个田地也会把我们掳去，这个田地让我们掳去了，真的不知道，真的不清楚，不明白。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好不好？求神来怜悯我们。行，我们开麦好不好？我们尽量的开麦啊，我们尽量开麦，我们一起来放言祷告啊，求神来祝福。
我主查理，他的信仰成为一个种子，已经落在地里，已经死了，结出了许多的籽粒，让我观眼看，观眼看这个神的作为何等的感恩。主啊，落实到我个人身上，又能怎么样呢？主啊，真的到你面前来，为着这些种子不能活出来的这些拦阻，这些各样的田地的拦阻，到你面前来自洁，来认罪悔改，求主来帮助我挪去这些拦阻。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掌权在我生命中，在整个教会当中，在整个家人老老少少，借着这个种子可以我们进入这个复兴。主啊，就求你来掌权。你说九月有复兴，那就是这个复兴。主啊，你睁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不能跟这个种子对齐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真实的来谦卑，不再找各种的理由，找各种的根基，找各种各样的让来定罪的这些权势和黑都要把它挪走。主啊，让我们真的这个种子可以埋在地里，可以结出许多籽粒的果，许多子弟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你来掌权，在这个平台来掌权，在家人教会整个来掌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奉耶稣救圣名，阿们。好，把麦交给主牧师。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让这个查理科克一人主啊，他失去生命，主啊，他要换来主啊一代人的这个觉醒，要引掀起啊，主啊点燃这个复兴的火。 主啊，我们主啊，看到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让我们在其中，主啊，我们也能够被这个火点燃，哈利路亚，在教会兴起这个复兴的火，在我们的下一代兴起这个复兴的火焰，感谢赞美神，圣灵，你来做成这个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来主导文好不好？好，来，
好，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为圣，
愿
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当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的权柄、荣耀、能力、
永远。
阿门，
阿门，
愿耶和华赐福
我们，
保护我们，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使恩领我们，从华向阳脸，
使我们平安，
平安，平安，
平
安，
美好的一天，
平安，
神祝福，
神祝福，
阿门。